的交通，真的从约伯记主的话，从姐妹的分享中，我们得着造就，一人会有好结局，因为主在苦难的炉中拣选我们，并不是要拆毁我们，他要炼尽我们，一人之中有好的结局，就像约伯一样。感谢主。我今天要交通的，主题是震动世代中义人的生命，震动世代中义人的生命。我们先来看一处经节，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前一阵子这一段经文一直在提醒我，今天所讲的大部分也是提醒我自己，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通常我们想到爱惜光阴就是要好好的做我们该做的事啊，就是分内的事。但是他特别提到，就是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那我就特别想到最近的整个大环境，还有我们个人，不论是家庭、个人等等，国家有很多的事情事物都在震动当中，我很多的讯息充斥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个世代里面那个邪恶的那一面正在如火如荼的，他们在与真理来相抗争，所以会有这样子的震动。那常常这样子的讯息也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使我们容易分心，有时候被不实的讯息迷惑，会使我们走错方向，模糊了焦点，因而就是仇敌是偷窃、杀害、毁坏，使我们的时光，使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体力等等的都被吞噬。所以神特别告诉我们要认知现今所处的世代是邪恶的，很容易使我们分心，很容易使我们走岔路，时间会被剥夺，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警醒。然后第二句他说，不要做糊涂人，乃是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糊涂人他英文的部分是写 foolish， 就是我们民无异象就必放肆，民无异象也会灭亡。神不要我们做糊涂人，乃是要靠主有得救的智慧。所以不在乎属世的聪明，乃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认识神的旨意。所以他后面就说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我们寻求主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每天都希望神的旨意很清楚，叫我们该怎么做、怎么行、怎么说哈。然后这些都是我们一路上都在寻求的。神的大的方向的旨意，他也在多处告诉我们，就是像米迦书，神向我们所要的，他给我们的旨意，就是在地上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那另外在新约的地方，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他向我们的旨意就是尽心尽力尽意尽心爱主我们的神，并要爱人如己，这些都是很大方向的。那还有刚刚我们唱的一首诗歌，也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就是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所以这些都是神要我们在所处的目前的动荡的世代、震动的世代当中，他期许他的百姓、他的儿女们的一个大的方向。在主祷文里面，主也教导我们祷告，愿主的旨意要行在地上，也就是行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来如同行在天上。那我们如果常常体恤神的旨意，活在神的旨意里，就是体贴圣灵，体贴圣灵的人就有生命， 平安。那我今天要特别的就是从耶利米书，因为前阵子在看耶利米书的时候，就发现耶利米当初的世代也是在一个动荡的当中，就是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就要攻进南国犹大了。那几年间，许多真先知、假先知啊，各样的话充斥在那个世代当中，人心惶惶，不知所从。当然，我们都喜欢听好听的话，然后要听就是要听自己喜欢的、自己认为的，但是却不知道主的旨意。所以在那个世代里面，就很多犹太人就因此受了大苦难了。那所以我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特别有看到几位圣徒。当然，在圣经的其他地方，神也提到许多圣徒，他们在苦难当中，他们的生命就像刚刚 Linda 姐妹她所提到的约伯记，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义人是在苦难的当中，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仍然持守我们的纯正呢？约伯他是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我相信他是在神的面前，神如此的喜悦他。当然神就是还要炼尽我们，因为他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更高的呼召，所以我们若在他的手中，我们必会遇到这样很多生命的功课。恶人都会面临审判的，义人也一样，但是我们却是大有盼望，我们会得着炼净，得着神的生命。那有三个人在耶利米书里面特别吸引我的眼睛，就是看到第一个就是利甲族人，利甲族人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35章的地方，好，利甲族人在耶利米书35章有一个章节的篇幅来描述他们。那利甲族人呢，他其实是摩西的内兄基尼人他们的后代。他们虽然是外族人，但是很稀奇的就是他们的先祖。在这个利甲族人耶利米这个时代，利甲族人之前250年前，有一位先祖叫做约拿达。那这个约拿达，他是跟耶户一起在战车马车在战车上面一起去击杀那个耶洗别还有亚哈他们的后代。那这个约拿达就是利甲族人的先祖，在这个250年前就给利甲族人定下一个像一个约吧，一个规定就是他们的族人呢，终身就不可喝酒然后终身要住帐幕，不可定居在一个定处，然后不可撒种，也不可种葡萄园等等的，就是有这些的约条这个跟他们立下的一个约。但是利甲族人，他们听了先祖约拿达的话，就照着行，他们没有他们并没有因着耶利米有一次就想着要试试看他们到底是不是这样，因为他们听从他们先祖的话，那以色列人、犹太人反而神天天教训他们的话，他们却不知道，他们却不守神的话。所以在那个35章的时候，耶利米他先知他就听从神的话去做一件事情，他就是请利甲族的全族的人进到耶和华的殿。我们现在看这个经文里面，我就不一一念，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进到他的殿，进到耶和华的殿，而且是在神人的一个的房子里面，而且那个房子是在 首领啊，是在一个首领的屋子旁边，而且是在把门的一个人的那个屋子以上，也就是，有趣哦，就是说，把他们领到一个好像，有属灵高超的人所在，而且有尊贵也有威严的一个地方，在那样子的地方，有时候我们心中，所持守的，我们会动摇，我们会以为说，哎，这样子的环境是不是，我就能够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人家要求我的话，因为人家是，先知啊，大先知耶利米，他又把我领到这么啊，这么尊贵、这么威严的地方。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环境里面，有时我们会不知不觉就以为说，哎，那我是不是就要这样做？结果我们来看他是不是继续持守，结果他们呢，第一句话说，耶利米说，请你们喝酒，但是他们第一句话就回应耶利米说，我们不喝酒，就说即使是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他们仍然持守，他们不会因为这个，即使是一个属灵很气氛很高的一个这个环境，有一种压迫和压力，会害怕，他们不妥协。他们也没放弃最早啊，他的先祖告诉他们的话啊，这样子一直持守哦，下来一直持守，居然是250年，想想真的是蛮 amazing 的啊。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利甲族人他在最小的事上这样子的奉行遵行，相信他们在大事上也是会啊忠心的。那神给他们的这个祝福呢？就说，利甲族人他们的后代啊，就是不会缺乏势力的人在神的面前，就是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势力在我面前，就是他们得了这个祝福，因为利甲族人他们先祖的话，他们可以这么奉行，而且是这么小的一个吩咐，他们都愿意奉行，一直到250年，神想要借着利甲人来向他的百姓以色列民说话就是说你们反而都没有像他们，是不是？以色列人，神呼唤他们，他们都没有答应，而且神给他们的诫命，他们也不照着遵守，所以利甲族人就是在这样子的，即使是一个震动时代中，他是一个能听有能听的耳，而且他们有持续遵行这些吩咐，先人的吩咐，他们的生命就是从最小的事，他们就听，他们也遵行。那第二个人，我们是看到在耶利米书的人物是巴路这一位，他是耶利米的像是文书吧，像秘书一样，就是耶利米从神那里口中所听到的就是颁布给犹大耶路撒冷的话他就照着写，从耶利米的口中照着如实的写下来，那是他的工作。所以我们来看巴路这一位人物哦。巴路在一个情况当中，他真的也是有一点点，又是在害怕、惧怕，又是觉得为国家的这样子的未来前途感到非常的痛心忧伤，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在第45章第3节，他就说耶和华将忧愁加在他的痛苦上。他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歇。就是为什么巴路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呢？我想就是说，因为他帮助耶利米把神的话写下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第一手知道神要审判耶路撒冷，神要使北方的这个巴比伦国来把 这个南国犹大整个就是灭亡。那他的心里面呢，就是充满了也是很痛苦，而且他要把这番话写出来，并且还要在这个圣殿之前许多人的面前念出来。他觉得他这样子可能是一个危险，也是一个危险，生命有危险。而且他们讲的这个内容呢，是会让很多的人听起来非常的愤怒。而且因为他里面的内容就是没有，好像不是祝福耶路撒冷平安，不是祝福南国犹大继续的这个国家常可以存在，而是一个报忧，而不是报喜。所以他的这个心态上就会觉得很忧愁、很痛苦。他觉得他还要再做这些事吗？但是，神就是告诉他说，神告诉他借着耶利米来转达神自己的话，告诉巴录说，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要如此行。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他是有两难这一个地方，就是在约雅敬四年的时候，耶利米就是照着神的心意，他就召巴录，将耶利米口中的话就写在书上，那巴录就照着写了。可是在第36章的时候，因为耶利米他被拘禁，他被拘管，他不能进耶和华的殿，他不能进耶和华的殿。他想要把神告诉他的这些话都在圣殿前来宣告出来，但是他因为被拘管，他不能进，所以他就告诉巴录说：“请你去。”神的殿，将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出来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刚刚第45章的时候，他在一个两难中，所以他想，可能他神没有告诉我们他是要图谋什么事，他只说你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不要图谋。有一点，他可能有一点。不想要再继续做这个不容易的工作，但是他最后听了神的话，他就愿意了，他愿意，因为那个他感觉到很两难的时候是在约雅敬的第四年，刚刚我们看到，可是现在在第36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约雅敬的第五年，所以他第五年，我们就发现好像。他心态上有一个改变了，他没有去图谋他自己想要做的大事，他的计划，他还是回到神给他的这个呼召上，他帮助耶利米把这些话就代表耶利米到耶和华神的殿去念给一切犹大城的百姓来听。所以我想巴录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一个心路历程，他愿意降服神的旨意，他在主的道路上，主告诉他，就是说他要就是不要自己图谋其他的事，那意思我在想，也就是说好好的，就是说把神给他的这份呼召来完成，所以巴录他愿意降服。在主的道路上，他放下他自己的道路，那这也是一个 就是在震动时代中，这个艺人他是一个愿意降服神的道路，愿意放下自己。所以有时候我们神给的道路有时候是不容易的，像八路他心中也会有会有难处，他觉得这个路不容易，因为我们也知道他曾经写了一次这个书卷，后来约雅敬王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就把第一份书卷就把它烧毁了，那八路还要再重新再写第二次，然后耶利米重新再说一次，然后八路再重新誊一次。所以神有时候给我们的路，给我们的呼召不是容易的，有时候很难走，有时候也很可怕，有时候一时之间我们也没看到什么果效，而且有时候我们讲的东西居然就是他写了这么多，他做了这么多，但是给大家的讯息是犹大最后是要亡国的，是要去巴比伦做亡国奴的，这对他是有什么样的好处呢？真的看不出来有什么好处，但是他尽心的做，神会给他一个赏赐啊，给他奖，给他保护，也就是说，神也给他一个鼓励、鼓舞，就是说，就是当这个困苦患难的这些刀剑饥荒的时日来临的时候，神会把他的生命为乳物，就是保护、保全他的生命，不至于死亡。就是唯有公义就能够救义人脱离死亡。这是第二个人。那第三个也是在耶利米书里面的，是一位外邦人古实人以伯米勒。以伯米勒是古实人的一位他的族裔是古实人，他不是犹太人哈。然后38章第7节，他在王宫做太监，在王宫中是做太监。然后那时候耶利米是被一些官长、地方的首长、一些权贵们陷害，就是说耶利米他出恶言，并没有带来这个国家的祝福，就说要把他下到牢狱。那所以那个时候，这个王当时这个王是西底家，这个王是西底家，那时王就坐在便雅悯的门口。那以伯米勒这个太监，他虽然身为太监，但是他somehow他应该是听过耶利米他所颁布的这一些从神而来要审判犹大跟耶路撒冷的这些书卷，他心中一定是动了敬畏的心。所以当这些权贵、地方的权首长他们都是一致口径，就是要把耶利米关在牢狱中，但是这一位小小的人物以伯米勒他却见义勇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勇气？他也不糊涂，但因为西底家他是又软弱又糊涂又惧怕这些权力权势的这些贵族，但是以伯米勒一个小小的王宫的太监，他居然可以表现出他不畏惧这些首领，他也不怕亡命，他也不会因为他住在王宫中没有什么事临到他，他就可以平安无事，他为什么要躺这件事情呢？他没有因这样子事不关己的心态所以西底家王很糊涂很软弱，因为他支持要 他同意要把耶利米放到牢狱中，但是这个小小的太监，但这个以伯米勒呢，他也不糊涂，他不糊涂，他不畏惧人，他乃是敬畏神，他也不会因着人的恐吓还有排山倒海不实的舆论来妥协，失去立场。他就跟王说，他跟西底家王说， 他说这些人像耶利米一味的行恶，把他放在牢狱中，耶利米在那里一定会因着饥饿而死。他就为耶利米来求情。那还好的是，这个西底家王听到他的这样子的一番话，他又动了慈，就是仁慈的心，他就说好啊，那你就带着30人把耶利米提上来。所以以伯米勒呢，就带着一些人同去到耶利米那里，就把耶利米提了上来。那我在念的时候觉得很特别，就是以伯米勒他有一个良善公义的心，他也很细心，他去帮助耶利米从这个一个从那个牢狱，他是把他丢在一个好像是个深深的坑中，然后那个里面呢没有水，但是有那些污泥，所以耶利米是在那个坑中陷在污泥中，所以他拿了绳子就要把他提上来。他不只拿了绳子要提他上来，他还拿了一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那个碎布跟破烂衣服是怎么用？我就是看到觉得他好细心，他就是要把他垫在耶利米的胳肢窝，然后让他不会痛，因为那个绳子这样子勒住整个人的这个体重是很痛的，这样拉上来。但是以伯米勒非常的细心，他还考虑到这一点，然后还准备了这些碎布啊、破烂衣服啊，就是让他能够很舒服的、舒适的，还这样子把他提上来，不会受伤。所以看到这个人的公义、他的良善、他的细心，看到他的生命就是一个敬畏神，因着敬畏神啊，他倚靠主行善，倚靠主来行义，这个生命是很宝贵。然后神给他的话也是非常的祝福，就在第39章第十五，神给以伯米勒也是给他一个应许，他说你耶利米还在护卫兵院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耶利米说：“你去告诉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说降祸不降福的话临到这城，到那时必在你面前成就了。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拯救你，拯救以伯米勒。”以伯米勒必不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我定要搭救你，你不至倒在刀下，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因为你倚靠我。因为你倚靠我，就是以伯米勒倚靠神，他做这些事其实也蛮危险，因为那么多的首领会反对他，会压逼他，而且有可能王，他跟西底家王请求的时候，西底家王也有可能会对他生气，他可能被革职或者就会不会没有生命，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倚靠神，他就有这个勇气，有这个使他想要做的是不容易，但是他倚靠神，神就帮助他，与他同在。而且最后要给他的一个奖赏也是他会以他自己的性命为掠物。那另外就是我们也看到最著名的我们的这一个篇章，就是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先知他在这样子的患难这么难处的当中，他要做这样子神的话语的出口，而且是要警告犹大家耶路撒冷，这样子的角色实在是很不好做，就是不好当，所以他一直都被人陷害然后被人家关押常常好几次被打，也被打压他真的到一个地步，他到一个地步，他也是好像 约伯一样哦，好几次都跟神诉苦，他讲的也是非常的真实，因为那真的是非常的难，非常的难，全国的上下跟他作对，还有他本家的人呢、哦，本家的人都在要追拿他，都非常的哈、哦，对他非常的愤怒，所以他的生命常常在危险当中。我们看到20章的地方。耶利米先知他自己也向神发出了那种像约伯一样的呼喊啦，你看，耶利米书20章第7节开始，他向神吐出他心中所有的痛苦他说人终日戏弄他，他成为笑话。然后他发出哀声，他喊叫，因为他终日成了别人的凌辱跟讥刺。但是他可以不说话吗？他还是说：“哎呀，我若禁止自己不说，他心里就好像有烧着的火一样，他还是必须要说。”他说：“他听见了这么多人在他四围惊吓他，颤谤他。”连他的自己朋友也都窥探他，要他跌倒，而且要告他。这是我们这位伟大的先知他当时的这么样的光景。他说，他在耶和华神面前禀明了他的案件。他真的长，他的受苦哦，很大很深。甚至在第14节当中，也是一样的，像约伯一样的，他也是在咒诅他自己的生存。我们不知道，真的是很不容易，可以想象他答应神的呼召，他从母腹当中，神就拣选他做神的这个出口，神话语的出口。不论神给他什么样的话，要他做什么事动作，他都要去做，他都要说。但是他真的是一个蛮受苦的一个先知，但是神也保护他，神是信实的，他说他也会保护他的仆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你看，虽然耶利米在这样子百般的困苦，甚至他也咒诅自己的生命哦。很痛苦，可是，在第13节的时候，这里很宝贵，让我看到真的，真的可以在苦难里面，你还能够向神唱歌赞美，好，那真的是一个得胜，那真的就是把仇敌踩在你的脚下，让仇敌羞愧，让主得荣耀，让主来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上，不论苦或者是福。受苦或者是遇福我们只要靠着主，我们用信心的声音来唱赞美的诗歌用信心的话语来祷告，来归向他所以第13节耶利米说，他讲了这么多痛苦困乏，这么多的这种。已经都快要放弃，他向神所倾吐的苦水，但是他在第13节，他还是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要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所以在苦难中的赞美，神会把我们释放出来，就像保罗跟希拉他们在监狱当中唱赞美的歌，那他们。手上的这个捆锁，监狱的门，就震动，就打开，然后就有多人归信主。那所以在苦难中，义人的生命 所以我看到就是第一个是利甲人，利甲族人，在耶利米书当中，利甲族人神借着他们告诉我们，就是在小事上我们就听从，要持续的遵行神的话，这样子的生命。所以即使在震动世代，我们也能够站立的稳。那第二个人是八路，就是说在这样子，不容易的世代里面，我们容易想要去开自己另外一条路，因为会比较容易，比较自己熟悉，看为美好的路。我们图谋自己的大事，我们图谋自己的人生计划。但是八路在这样子震动的世代、苦难的世代里面，他愿意降服在主的道路里，他撇下他自己的道路，来完成神在他身上的那个呼召托付。那第三个是以伯弥的。就是他在这样的世代当中，他并没有与这个恶势力来妥协，他也没有害怕，他倚靠神，靠主行善，行出公义的生命。那最后我们也是看到耶利米先知他自己，他特别的不容易，是受苦的先知，但是主给他的福气跟命定是很高的，然后。他也愿意在苦难的当中，他说要向耶和华唱歌，要赞美耶和华。他宣告他是将穷人的性命救出、脱离恶人的手的那一位，所以用信心在仰望神。所以，我今天的交通就是说，在最近这一段的时间，我想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预备。虽然世代在震动，还没有到那流血的时刻，我们畏罪逼迫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但是在震动的里面，神给我们的心意就是要把我们里面的一些杂质去震动出来，让我们去面对我们自己里面最深的光景。就像师母告诉我们的，就是好像一口古井里面有很多东西，当去搅动的时候，我们浮出上来的是什么样生命的本质？那神在这段时间很巧妙预备这段时刻，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来检视、审查自己的内心如何，我们心中真实的光景。然后，好教就是说，他真的下一波要提升的这个工作要来临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跟上了，我们会跟他的这个大复兴。这一波的浪潮呢，会有份的，所以希望在主下一波工作来到的时候，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着神的心意，按着旨意来活，然后行出他的旨意，就是最成功的人生。记得妮塔·江森曾经有说过，他说什么是最成功的人生？有人可能说。世界上的成功可以看出来，就是财富啊，名位、权力啊，这些都是很成功的一个代表。但是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的成功就是我们明白主的旨意，不要做糊涂人。我们在这个世代，只要行完神的旨意，就是最成功的人，因为我们也可以得着他所要给我们的应许。嘿，那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好，谢谢。
谢谢两位，很棒，感谢主，主你对我们的心说话，感谢你，我们来唱个诗歌好吗？